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从去年最后一天到现在，节目开播也默默来到第九个月咯。在上一周我还是忙不过来，还有相隔了四年重发性头痛也在此时让我回味那个要命的滋味，所以呢我中断了周更的频率。其实自己在之前就不断地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开播节目的初衷就是在让自己的思维能不断地进步和改变，好好的正确传达讯息，提升自己表达能力，不需要过度勉强自己而对做节目感到有压力。不过呢，看着节目的订阅以及听众有小小的成长，对我真的是莫大的鼓励，真的非常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以及收听一次之后还愿意继续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希望我的节目内容与你的人生故事，或者是当下生活工作琐碎事情能够产生共感共鸣，若是带给你一点激励或启发，也希望你能留言让我知道。我们走在人生道路上，虽然迷惘，但却不孤单哦。那今天很开心要来分享来自阿特茶水间 Shedding 的留言，温柔又亲近。 Janet 的语气很温柔又坚毅，内容不艰涩，加上学理和个人经验分享穿插，听了 Janet 的节目就像进行一场疗愈的体验，很棒，很喜欢。真的非常谢谢体贴又温暖的 Shedding 支持与鼓励。阿特茶水间是一个闲聊艺术的 podcast， 主持人 Shedding 阿成与阿夏三个人有趣又欢乐的对话内容，同时又能够吸收到不同风格、不同年代以及各种维度的艺术观点，可以很轻松自在聆听的一个节目，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来收听哦。那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什么呢？办公室可以和谁交心最可靠呢？在职场上真的交不到真心的朋友吗？我们一定有听说过，或者自己就说过这些话，我来公司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跟谁交朋友的，或者是我不想在下班之后收到任何一个同事或主管的讯息，拜托不要问我工作以外的私事。这些话就算没有真的说出口，也是很多人的心声。也是因为我们在踏入工作职场后，感受过职场政治、人际关系因为利益而不单纯、不友善，让我们有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时时刻刻穿戴着盔甲盾牌，防范着突如其来的伤害。在职场这个生态环境，每个人的工作岗位都不是独立的孤岛，就算你的工作性质是可以独立作业，但总也有承接上下游作业的时候，需要得到同事的资讯和协助，才能共同完成工作任务。而每天的工作占据了我们生活三分之一，我们与同事相处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若在职场不愿孤独自处，孤芳自怜，却又害怕真心换绝情，想在职场上交心，都无法免除一次一次的观察与试探，了解自己内心的社交需求是什么动机，不需要急着去护航谁，或者是选边站。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职场上如何理性看待人际关系，拿捏好社交的安全距离，淡然而从容地面对职场交心这件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开始咯。当我们踏入了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职场，我们要认知，这就是开始累积自己的工作历练，学习判断处事的轻重缓急，察言观色，磨练与人沟通的情绪智商。因为在这样竞争环境下，若我们不懂得如何沟通应对，那么先别说是要在职场上交友了，沟通不良更可能让我们工作进度停滞不前，甚至将不好的印象烙印在同事或老板的心中了。大家都晓得说话是一门艺术，但有多少人知道要去自我检视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会造成误解的呢？一个人若懂得说，那就事半功倍，不懂得说就常常言不由衷，让气氛变得凝重，严重的话甚至会搞得关系破裂，不然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让自己背负更多不属于你的责任。工作这么多年，看到很多情形是这样的。在职场上，一个人的工作技能如果还没被赏识前，但却因为沟通不良导致误会不信任，最后的结果就是无缘留任。所以说呢，工作技能与沟通是同等重要的哦。在这边快速的和大家分享五个说话艺术的小技巧，让自己在处理工作应对的同时，也能让对方留下好印象哦。 第一，面对别人的称赞，别急着否决。很多人在被称赞的时候，虽然心里感到很开心，可是反映出来却是习惯客套的否认这个赞美。例如同事称赞你的衣着打扮啦，或者是主管夸赞你今天的工作表现，我们就会很自然以谦虚的态度来否认，似乎这么做才是有礼貌的美德。这些拐弯抹角的推搪，像是没有啦，你才是，是你不嫌弃，刚好是我运气好，等等这些话，会导致别人的一番好意陷入尴尬对话的窘境。这种过度的谦虚会带给人一种太矫情做作，反而让别人好感不佳而有失礼貌。所以当我们遇上称赞的时候，仔细的聆听他们赞许的部分，毕竟这些称赞代表着一种肯定，所以应该要大方的接受，带着微笑和对方说声谢谢，让对话不会陷入尴尬，又能让对方感到你的真诚与自信吧。第二，选对时间与场合来沟通。每个人每天在进入公司之后都有自己的工作节奏，像我自己习惯早到公司，想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先打理个人的事务。这段时间我当然就不希望被干扰，所以如果有事想要沟通或寻求帮助的话，别急着想要说就马上跑去说，特别是重要的事更是要观察一下对方，选择合适的时机。另外也别在星期一就开始和同事抱怨，说一些负面的话，毕竟 Monday Blue 不是你才会遇到的哦。若是你想要表达批评或提供建议给另外一个人，也要看彼此的关系，如果欠缺思考，有时说着无心，听着有意，最后却得罪人，那就弄巧成拙咯。第三，整理重点，化繁为简。没有人喜欢听一段很冗长又没有重点的叙事方法，更别说是上班时间，相信更多人没有耐心去听，尤其是和主管汇报工作进度或是专案报告的内容，都应该要先为此次的谈话内容抓出重点，就像整理故事的情节一样，有前情提要、关键的核心、最后结论发展的方向，将故事架构出来，才能将一件事情说得有逻辑性，让对方听完不至于误解或者是摸不着头绪。若是想要快速引导对方，也可以利用倒金字塔的说话术，先把结论说出来，再简单扼要的描述内容，并补充必要的数据分析说明，提高真实性才更有说服力。第四，别抢话，学习面对情绪再表达。当我们受到不同的立场看法或负面评价时，我们不用急着去反击或评判别人，而是停下来学习去察觉自己的情绪，多给自己几秒的思考时间，对自己都会带来好处。若当下受情绪主导，说话太直又太快，只会让人更不舒服，更不服气，说出话的几率更是高得不得了。所以良性的沟通呢，先听懂对方话中的讯息，比急着说更重要。抛开负面情绪之后，才能明辨是非，才有真正的交流，他人才会更尊重你的看法。第五，改掉没有意义的口头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口头禅，但是很多口头禅呢，不适合搬上台面来说，也有些口头禅听起来会让对方产生反感的情绪。最常听到的就像是，你有懂我的意思吗？这样你懂吗？这些听起来就像是对方老是听不懂，有点贬低他人的意味。还有像是，老实说，我保证，在前一集的节目中也有提到，这类强调自己可靠性的话语，说多了反倒会让人感到你说话不实在、不老实。以上就是和大家先分享的五个说话小技巧。那我们回到职场交友这件事，在职场上要遇到知心的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不论你怎么看待，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同事之间都是有着一种利害关系了。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要求、目标、理念、心态和观点都不同，一旦你太过依赖、信任同事或主管，却还没搞清楚、也摸不透对方的情况，那你所自认为的情谊可能就会在一夕之间变了天，内心打击就会非常大。在职场上存有抱着浮木侥幸生存的心态，那的确是非常容易受伤的，这种以依赖作为基础的情谊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想要在职场上建立人与人之间深厚的信任关系， 一定要让对方先感受到你对工作投入与付出，这是必要的。如果我们都不足以让他人信赖，那朝向成功迈进的机会当然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在情感层面上，有时候的确是需要获得同事或主管的认可和欣赏，但也要学会辨识职场中情感的伪君子，为了自得其利才想赚取你的信任。做朋友是借由时间考验来证明的，双方的默契和信任感是可以一点一滴堆砌起来的。因此自己该怎么做在职场交友才不会伤人又害己呢？整理下列三点供大家来做参考。第一，以诚待人才能赢得朋友。在工作上拓展人脉，只为了想要更容易得到他人的支持和配合，那么这就是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靠着拍马屁打交道的方式来拉拢彼此的关系，让自己在有需要的时候以朋友的身份自居，请求他人能够提供帮助。抱着这样的心态，想要交到朋友是更常适得其反。那些不愿违背心意，只想坦诚相待的人不会与你深交，而留在你身边的少数人可能是无知，更多的可能是虚情假意的人。一个人的人脉广并不等于人际关系好，就算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却不见得人人都是真心的互动，而是有期待性想收到报答或补偿。真正的朋友在付出的时候是不会提前假想计算应有的回报的。职场如战场，这样的竞争环境底下，人人都有不同的算盘，也很容易树立起防御性的本位主义。所以呢，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习专注在对事不对人，以同理心来出发，主动的换位思考，才能理解他人的立场，厘清沟通中所产生的误解，并且以客观掌握到的资讯适当的提供善意的提醒或建议。若是让对方在困境中有所突破，工作有所进展，或者是仅仅改变对方看待某一件事情的观点，可能都会被同事深深记在心上哦。这些一点一滴的小改变所累积起来的信任感，成为朋友的关系才会走得长久。职场上要能够赢得朋友，最关键的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在工作中找寻真正的自己，而不是戴着面具伪装他人喜欢的模样，或者是把自己武装起来辛苦地和他人抗衡。有勇气面对脆弱的那一面并做好自己，自然能够立足自己的岗位。站在工作的立场，如前面所说，我们用同理心来理解他人，不为自己的利益而优先考量，和你配合的同事自然会喜欢和你合作的。第二，核心中立，有原则的交友。当我们离开了校园，经常会互动的人们，除了同住的家人，就是工作上的同事了。若我们将办公室设定为朋友圈的范围，那我们也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具有竞争利益关系的环境，就知道这其中有所不同。每个人立足的角色一开始就不会这么单纯自然了。大家是否有过自己觉得跟一个很要好的同事聊天八卦或抱怨某个主管，但某天却被同事传开你的抱怨，最后又传回你的耳里吗？或者是平日常来和你客套请你帮忙，但在你被主管老板面前黑掉的时候，这些同事却与你渐行渐远，刻意保持距离的感觉。我们也许自己曾经经历过把同事当朋友，说出了真心话，却从对方口里传开，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又或是说了工作中最不该由自己透露出的讯息，例如个人薪资机密。这些我们都先不去评论将话传出去的同事有多不应该，而是先想想自己有没有搞清楚正确的立场，尊重职业的道德伦理，不透露工作岗位的机密，工作中也不该擅自做主代替他人立场来回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越界，不说他人的闲话，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和立场。一个人在工作时间如果不务正业，总是抱怨批评说三道四，这些就是不专业的表现。所以检视一下自己在工作岗位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要清楚底线，归纳好工作与私人感情的分类，日常的闲聊当然不是问题，就是别犯了那些错误。尊重自己与同事，就是以工作为核心来发展。在工作中有疑惑，那就正向的去交流看法， 不需要私心偏袒，也不用害怕失去朋友而默许或掩盖工作上错误的事实。成为朋友不应该是公私不分，而是更能够敞开心胸，接受不同的意见，彼此探讨，在良性的竞争中互相学习成长的。最后第三个，热爱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朋友。职场上每一个同事的素质、认知水准、价值观等等，一定都是参差不齐的情况，所以彼此间会有摩擦冲突，当然是很常见的。而情绪就是在人际互动中不断产生的，与正念的人相处就容易乐观正向的思考，就算工作挑战不断，心情也不会那么的抑郁，也能够愉快的工作。而和负面的人为伍，时间就浪费在抱怨上，无形之中你们彼此是不断的在磨练练习抱怨的功力，每说十句话就会有九句带有负面的字眼，永远带着愤恨不平、焦躁又怄气的在工作。所以我们要懂得辨别对于他人的眼光评价好与坏，不需要开心过头，也不需要太过难过自卑，别把别人的负面字句情绪留给了自己。垃圾吃多了当然会消化不良啊，咀嚼再久这些垃圾也不会变得美味，所以就赶快吐掉吧。在职场上对同事付出真心之后，会不自觉模糊了工作中与对方相处的角色，自然就会加重对他的期望，希望对方能够在未来和你站在相同的立场 support 你，便会因为有所期望而失望。所以一旦对方否定了你，情绪就因此而动荡起伏，产生诸多的不快，会重复消耗自己的能量，就更没办法集中精力专注在当下的工作上。我们也别因为害怕独处的孤单，或者是为生活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急于想要找一个觉得是朋友来倾诉，有时候反而会自找麻烦，带给自己更多的流言蜚语。所以不需要对自己定一个过高的目标，平时能够不断的充实自己，探索自己，心灵上的成长足够让自己变得更壮大，肯定自己就能带来快乐的生活，工作上会让我们更从容面对同事朋友的关系，工作中就不容易患得患失，看淡得失就不会觉得自己被亏欠。热爱自己，多和自己相处，那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一个人的时光也能变得无比自在的丰富。很多时候别人说服不了你，只有自己才能说服了自己。过去我也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人，常用同一个观点来据理力争一些事情，所以在工作上很容易与人对立，会议场合产生焦灼紧张的气氛，争执一触即发的情况也不少，当然就容易与人树敌。或许是年轻时人就是有这么多的气力在斗争，总是要自己经历过、痛过、苦过，到最后你毫无气力的安静下来，才甘愿放弃那个无谓的挣扎，才能看到自己早就已经伤痕累累，开始问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么辛苦却徒劳无功呢，才会认清意图去改变他人是最傻的、最不值得浪费时间的事情。只有了解自己，不需要为他人改变自己，而是为了自己而改变，这种改变才会为我们自己带来能量。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人，但是可以透过理解他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对立了。在自己失落的时候，多些理性的分析，自然就会少很多不满与不平。学习多倾听，多些关爱、包容与理解，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自然就会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来靠近自己了。所以克服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和自己成为最好的朋友，因为自己就是一个最值得深交的朋友咯。我曾上过一堂沟通管理课程，老师问在场所有人，主管与部属可能成为真心的朋友吗？有人点头，有人回答不行，而老师回答不行，那是因为基于绩效公平性的考量，一旦成为朋友会容易产生私心，而我内心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可以或不可以，能不能成为朋友就像前面提到的，以诚相待，认清立场与原则，能够做到公私分明，留下来的友谊才是最真实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说，友谊就像清晨的雾一样的纯洁，奉承并不能得到它，友谊只能用忠实去巩固。 人生学无止境，工作就是我们人生学习成长过程中漫长又艰辛的一个阶段。除非特殊条件，否则每个人生活都需要一份工作。职场上交心与否，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自己，追求自我成长而自我实现，而非成为他人在意眼光下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